高兴有这个机会再一次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那在我 set up 的过程中，我想我请我们参会在美国的办公室主任 Stephen 牧师来跟大家先简单的说几句话。
I just met Eugene today. We have Skyped on a couple of times previously, but this was our first meeting. But we feel very much a common heart for mission and for Jewish mission. I will speak slowly and carefully. My name is Stephen Atkinson. I come from Northern Ireland. You know where that is on the map? I have worked with Christian Witness to Israel for 13 years. 8 years in Ireland. I was the Ireland representative for CWI from 2004 to 2012. During that time, some of my family moved to the U.S. And my daughter was in Texas. She went to Texas A&M University. My son went to UNT at Denton in North Texas. Another son went to Louisville Seminary, to the Southern Baptist Seminary in Louisville. And so my family, aged 31, 30, 27, and 21, they all have moved over here. And so in 2012, we also wanted to move over here. And we got a visa to be Christian Witness to Israel's representative in the USA. And I've been doing it for 5 years. My desire is to grow a burden for mission, for Jewish mission, and for missionaries. And so I'm delighted, I'm thrilled that Eugene has been approved by CWI to be placed as a CWI missionary in the U.S., probably in Chicago. That's the plan. Give me 2 minutes, and I want to read a few verses from Scripture, say a few words, and then I'll pass over to you. Hearing what you were singing, thank you for the translation. It just reminded me of a psalm that we were talking about earlier today, Psalm 67. I think it's good for us to remember that this psalm was written 3,000 years ago. And think of it like this. 3,000 years ago, a group of Jewish people were sitting in a room like this in Jerusalem, singing, praying for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is is what they sang 3,000 years ago. May God be gracious to us and bless us and make his face shine upon us, that your way may be known on earth, your salvation among all nations. Let the peoples praise you, O God. Let all the peoples praise you. Let the nations be glad and sing for joy. In other words, the Jewish people 3,000 years ago were singing, and we are here because of their prayer. We need to realize that because of their prayer being answered, we are here tonight. And so our desire in Christian Witness to Israel is to pay back, is to bring the gospel of the Lord's salvation back to those who gave it to us. I said earlier as well, this book is Jewish. The man is Jewish. The message is Jewish. The first missionaries were Jewish. But today the Jewish people who live all around us here don't know Jesus. And what we want in Christian Witness to Israel, and what Eugene wants and Carrie wants, what we want is to tell Jewish people about their Messiah, Jesus. And we want you to share in that and pray for our brother and sister and for our work in CWI. We need your prayers. We need your interest. Christian church, nations, we should be paying back to the Jewish people for what they gave to us, the most precious gift of all, in Jesus. Thank you. If you want a photo of me, you can take this. Some leaflets also on me.
谢谢 Stephen 牧师的分享，大家听得很清楚哈。那如果有机会来再跟大家分享，我也会用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诗篇67篇。这个诗篇很特别，很奇妙。希望有下次有这个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诗篇67篇哦。那很高兴，谢谢天神教会金牧师。 来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再次跟大家分享。那有别于在礼拜二祷告会的分享，我这边就会比较多的分享，是我们夫妻在面对游宣的这条道路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好，那在礼拜二的分享，我们谈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犹太人宣教很特别，这是唯一在圣经直接点名的。 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讲的，说他心里所祈求的，向神所祈求，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是保罗很清楚，虽然他是身为外邦人的宣教士，但是他的心还是希望他的同胞来得救。这是圣经明明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教会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福音开始要传到地极的时候，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仍旧需要得救。 那所以这个上次也提到，那犹太人得救有一些很多的关键，我今天不做太多解释。上次礼拜二有提到，那最关键的一个经文就是说，罗马书11章25节后半段到26节前面有一句话这样讲：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经文。那在前面的经文，保罗又谈到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奥秘。但我们不知道，可是我在这几年在教导很多的圣经和一些宣教，是我把经文整个串联起来，我就发现这个跟以赛亚书11章9节讲的这句话讲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在研究希伯来文还有希腊文之间的关系，但我去做一些字上面的研究，发现他用的"填满"跟"充满"有一些关联。就是意思是什么说呢？当这个全世界充满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大家都认识神了，就好像罗马书前面讲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这是一个奥秘。奥秘不是只有等着神来成就。 我们也要去努力去做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简单讲，就像礼拜二有讲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普世宣教的一个概念。但我们努力去普世宣教，难道我们就不需要传福音给犹太人吗？还是需要？这个就好比说，总有一天我的家人是会信主，但我需不需要跟我的家人继续做见证？我仍旧还是需要跟他做见证，让他更容易、更早的敞开跟。 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好，那这个是我们礼拜二分享，我就赶快简单的综合一下。那我现在要开始跟大家说故事。其实犹太人是一个很爱说故事的一个民族。那我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夫妻的这个故事。我在台湾的这个初中毕业的时候考高中，那一年考完之后，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啊，我就很乖的。 我每个礼拜六我就会跑到教会，那到教会干嘛呢？我就陪着教主日学的传道在那边帮忙他。那有一天呢，传道开始要讲课给孩子听的时候，他就拿了好多图片。 然后很多图片，我在下面听着我也好开心哦，我听着比下面的这些小朋友还认真哦。哇，因为那天传道讲什么呢？传道在讲宣教士的故事，他就拿了好多世界的图片，说宣教士到了这个国家，到了那个国家，到了这个国家，在那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心里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也要当宣教士，因为当宣教士可以环游世界。哇，我就是这么单纯跟上帝讲说，因为我想要环游世界，所以我才要当宣教士。可是我平常怎么祷告上帝都不听，可是这样无心的祷告上帝居然听下去。后来我就这样子想，好，那我就决定了，我要当宣教士。当时候教会界常常在讲很多在非洲的宣教士，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哦，我应该要学习史怀哲行医布道，到非洲行医布道，就学习史怀哲。那我就是所决定的，我要选学校，我就要走医学的背景，我就开始要像史怀哲一样，将来要到非洲去行医布道。可是我知道大家可能也知道，早期的台湾教育哦，有人知道就是男生一定在一班，女生一定要在一个班级，不能男生女生在一起哦。所以好不容易我离开了那个环境，我到了男生和女生在一起的班级，哇，那时候年轻嘛，看到漂亮的女孩子都想要追。可是我当我在追女孩子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很努力去追女孩子，但我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的未来将来的另一半要跟着我去非洲行义布道。所以我跟我的女朋友，过去几任的女朋友都有这样讲。然后来等到最后一任女朋友啊，我们那时候住的地方比较远，我们就开始写信。那我就写信跟她讲，我有这样的一个远大的志向，我将来要到欧洲，对不起，不是到欧洲，到非洲去行义布道。后来他写信写给我的时候，就写了这几个字：神经病。他没有写你神经病啊，可是他说我是神经病。那时候他这个我那位最后一任的女朋友，他还没有信主，那他就说，怎么会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奇怪的人，会想要像宣教像这些人一样去非洲去牺牲自己在那边奉献给他，怎么会有这种神经病在那边，觉得这种事情不可能。可是我就跟这个最后 一任的女朋友交往，一直交往下去了。后来就结果时间一到，我们就结婚了。所以我是她的第一任男朋友，她是我最后一任的女朋友。那我们是永远的夫妻，当然就不能改变。那我们真的就结婚了，不是真的就结婚了，而且也是事实就结婚。那我们结婚的时候，夫妻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交往十年半才结婚。那我中间有一段时间就跟他讲，你要不要跟我结婚，你要不要跟我结婚。可是等到他跟我讲那我们就结婚吧，我那时候就突然安静。那也是这样拖了十年半后我们才结婚。那结婚后虽然我们认识很久很久才结婚，可是婚前是一回事，结婚后是另外一回事。我发现婚后我们的个性其实南辕北辙，那经过上帝一段很长的一年的时间来调整，还好有十年半的交往，但就花一年的时间来调整我们的夫妻在主里的关系。后来我们夫妻就会有一个常常会一起祷告，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一天至少一个小时以上的夫妻在那边祷告。然后当然不会像画面这么样敬虔跪下来，师母是跪下来的，我是坐打盘腿坐在那边。那师母是第一代基督徒，他后来成为基督徒，所谓圣经里面讲的都没有错，在后的必在前，在前的必在后。所以师母常常都跟我说，当基督徒怎么这么轻松啊。我以前他在学追求神的时候，他每天都跪在床前在那边读经祷告，我就一个人老神在那边翘着二郎腿看圣经祷告，用一种很 easy way 这样子来看。在这边当中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但是我在这边要强调的说，夫妻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小三这个名词。夫妻的关系绝对不能有小三，对不对？可不可以有大三？啊，大三是谁？圣父、圣子、圣灵。夫妻要有这个，这是我发明的。我现在在婚礼里面我都会用这个来勉励新人，不能有小三，要有大三。 我们夫妻的关系必须要靠着神和天父耶稣和圣灵的运作，夫妻的关系才能融洽。当我们夫妻的关系调整之后，常常纵使我们夫妻现在大声沟通，到现在我们还是会大声沟通，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我们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要回到上帝面前，让我们意见才会慢慢相同，那这个是很重要。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在祷告当中，神给我一个觉得，我其实很早就对以色列有负担。那是正在结婚之前，我就跟师母讲说，我们蜜月旅行要不要去圣地之旅？哇，他虽然那时候已经信主了，可是他也很想回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三个字，因为他最想去一个梦幻的地方，去新西兰，在那边看满山遍野的绵羊。可是我心里就一直只有想要往以色列去。可是后来再一次祷告，让我们开始在祷告当中清楚神给我们一个全职的呼召，我们要继续往这条道路走的时候，那我们在寻求我们将来的方向是什么。那我心里一直笃定，我就是要往以色列去面对这些犹太人。我心里一讲，那我就跟师母讲，我就是想要去那里。师母就跟我说，那是你自己，除非上帝告诉我往这边去，他不要顺服先生，他要顺服上。他不是说不要顺服先生，他大事都是我决定，小事他帮我想一下。但是很重要的事情，说我们夫妻要面对呼召的时候，如果夫妻没有同心，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那边一直祷告，为着我们前面寻求的方向的时候，一直祷告，上帝给师母一个清楚的意念，说你以后将来要有你要服侍的地方是一个文化的发源地。他就说文化发源地到底是什么地方。另外一个，神让他知道了一个地方，叫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看到左边有一扇门被封起来？神给师母两个字，叫东门。哇，他那时候奇怪，他就在想说，奇怪，东门是什么？台湾有个东门市场，绝对不会叫我们去那一边，可是到底东门是什么？我那时候还没有读神学，对圣经不懂，我知道东门在圣经有，我怎么翻都翻不到。后来我隔天去上班的时候，空档我去 Google 一看，哇，整个用我不用东门，我就用 Eastern Gate 这个名词，然后哇，整个 Google 一大堆在讲，我说东门在以色列，你一定要去的哈。那这时候师母就开始顺服神，知道我们的意向不是个别的，而是神给我们相同的意向，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就一直往前走。那之后我们就进了神学院，一直到如今。那最后我们会有一个影片跟大家分享，视频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整个呼召的过程，我在这边就先不跟大家多说了。那我们接下去看几个重点，就说在我们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读到几个名字，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希伯来人。那我想请问大家，这三个有什么不同？圣经有写犹太人、以色列人和希伯来人，这有什么不同哦？那就原文一些我就不讲，我简单分析了一个整个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什么。在使徒行传六章一节有讲一次哦，这边讲到说什么？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哇，有说同样都是一个民族哦，那时候的教会都是犹太人的教会，也可以说以色列人教会，也可以说希伯来人教会。可是在一个经句里面讲出现了两种人哦。好，那我们就仔细来看整个圣经的时候，犹太人这个名词只有在新约圣经里面，那旧约只称犹大人。为什么犹大人跟犹太人差在哪里？如果我们家哥哥在这边的话，他只会说差一点而已差一点而已哈。那其实这都是发音的问题哈。那在旧约叫耶户大，那但是发成希腊文叫耶路大，犹大。那到新约的话，希腊文来看的时候，就会变成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犹太。我们沿用都是用犹太这个名字。那对犹太人来讲，你要讲你是犹太人嘛，他不会讲。如果用原文来讲，耶户大、耶户定哈，这个就是犹大人。现在犹太人他们的原文其实由我们在外邦讲的都是犹太人，其实都是一样哈。那以色列人这个名词呢，新旧约都有。那希伯来人呢，大部分都是出现在旧约圣经里面比较多，新约也有。所以你从这边来看， 犹太人、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有没有都一样？其实都是一样哦。这是就圣经的角度来讲哈。那如果到了新约时代，其实我们来看希伯来人，仔细在看新约圣经，我们会发现这些希伯来人是已经是住在应许之地耶路撒冷这边的犹太，用说亚兰文为母语的犹太人，这个是在新约里面讲的希伯来人。那现在全部都叫做犹太人，我们通通都叫做犹太人。那如果我们单单讲以色列人呢，则是住现在住在以色列的公民，有 75% 是犹太人， 20% 是阿拉伯人， 5% 是其他种族的人。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不单单是只有犹太人，还有包括其他民族在这里面。那我们再回过来到犹太人来看，你来看犹太人，这些你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那犹太人简单来讲，他好像是一个小型的联合国。然后我在开始慢慢接触犹太人，开始在走的时候，有没有上帝回应我的呼召？他当初骗我进来，我说他告诉我当宣教士可以环游世界，那是不是来到这边我就环游世界了？哦，其实上帝从来都没有，他的选择永不后悔，他只是用这个方法把我骗进来而已。其实我后来再一次唐崇龙牧师的布道里面，我再一次确认我的呼召。那时候我已经成年了，我真的就是明白我要清楚走宣教的这个方向哈。那我就从这一边犹太人给大家看不同类型的犹太人。首先我们来看一种叫 Ashkenazi 的犹太人，这个 Ashkenazi 大概多是从东欧来的这些犹太人，这一派的犹太人是这样哈。那另一个叫 Sephardic 犹太人，这是属于南欧、西班牙、意大利这边的犹太人。那我们在美国看到的这些犹太人大部分长得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西方人的脸孔，那大部分都是这个方面的。那还有哪些犹太人呢？我们来看哦，有也门的犹太人，有没有跟刚刚的不太一样？已经不太一样了。那你待会看哪个比较像恐怖分子，你们待会再看。好，这个是波斯的犹太人，这个比较像，是不是？他们是住在伊朗，甚至在叙利亚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这些犹太人其实是很受逼迫。那像甚至在，如果我们去俄罗斯、乌克兰的犹太人，就是比较像我们看到的西方，但这些的犹太人跟你的看到的感觉不太一样哈。那还有这一派的犹太人 ，Latino， 阿米狗人，他们也同样热情。那过去我有机会到 Denver 的神学院里面去上课，我就遇到一个这个从 Latino 来南美过来的犹太人，哇，他们真的就是很热情。虽然还是保有他们犹太人文化，可是他跟你讲话就是要这么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那些 Amigo 讲话，是不是有点我要不要跟他这么靠近？可是他们就是这么热情哈。那这些我们看到的都是西方脸孔比较多，对不对？那有没有看过这一类的犹太人 ？African Jews， 那相传这个都是所罗门派的，相传的，所罗门造成的哈。那事实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了哈。那但是他们也有这样的肤色，但是这一群也有回归到以色列。那这一群犹太人其实，在以色列里面生活非常辛苦。其实，同样的民族，看人的角度还是不太一样，都不是用神的角度来看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哈，还有这样的犹太人，哇，是不是跟你左边、右边长得很像？大家左手边的这个犹太人是日本的犹太人，这个是一个真的拉比，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日本的拉比。那跟左边的这个犹太人是我有一年有机会去河南郑州服事，那我就看地图，哦，郑州旁边是开封哎，那我就跟那边学校的老师说，老师你可不可以有机会请同工带我去开封找包青天吗？不是，因为我知道开封在早期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散居的时候，有一票犹太人是住在搬到开封，那我就知道那边有一个犹太人社区，那我就请那个家庭教会神学院的老师带我去，他刚好他的学生有一个学生的前男友是犹太人，那这位就是他那位前男友的哥哥， 所以我们就去拜访他，想跟他谈耶稣的事情，只是他们很拒绝外来的人接触，跟我们这边的犹太社区一样，他们还是这些犹太人还是住在一起，有自己的学校，在那边学习希伯来文，有那还是很讨厌外面的人。做生意可以，可是你要跟他接触谈基督信仰，他还是不想要哈。那他是一口标准的河南话，我也听不太懂。那接下来最近比较多的有一票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回归到以色列，就是这个是印度的犹太人，好，印度的犹太人。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犹太人形形色色，都是零零种种，但是很重要的，他们很多几乎都不信耶稣，虽然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到现在他们维持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真的认识什么？这是我们也要去思考的问题哈。那但是我们要一个，我现在要把这个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放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普遍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认识是怎么样的一个认识法哈？我们先来看哈，其实我们对犹太人的认识几乎都是只有从对基督徒而言，几乎都是从圣经上来学习的。好，但一般而言，我们对犹太人都有好感。除非你在生意上有一些过节，除非啦，除非，因为我像我过去服侍的教会，那刚好有一个长老，他跟一些戴黑帽子的那一种犹太人在生意上有一些过节，他的印象都是非常不好。那但基本上你会觉得哇，他好聪明哦，好有钱哦，进钱的很进钱，那不进钱的也是非常不进钱。可是时候到了，他们会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譬如是守节期啊。或者是他们有些习惯，他们就是习惯，就好像说，像我的岳母，她是从台湾的传统的家庭长大，他们就是觉得台湾传统家庭的不能吃牛肉，原因是牛是农耕的，很辛苦，我不能吃牛肉，所以到现在他就不吃牛。但像有些犹太人就觉得，我已经吃习惯，我蛋奶本来是不是蛋奶，就是对蛋奶是不能分牛奶类的跟。肉是不能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也有像我们中国在，不能说大内外蒙内蒙那边有一些清真的食物，哈辣的食物，一直是很类似的哈，所以他们还是有这样子一个特殊的习惯。那普遍而言，他们刚才有谈到很有钱、很聪明、教育很好，还有的也很固执，非常固执。好，那另外我们也会对他有些疑问，什么疑问呢？你是不是只有还在读旧约圣经？可能他们不会说他们读旧约圣经，他们有一个名词去讲这个哦。那你还会问说，你们还会不会守旧约条款？旧约条款，他们还是守旧约条款吗？我特别来一个问号哈。那另外一个，你会想说，我们也都知道耶稣是犹太人，对不对？那他可是他们，你会想说，你们为什么不相信犹太人？那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怎么样？但还有一派一些人也会怀疑说。你有了上帝，到底要不要信耶稣？我们就会开始思考一些不同的层面。这是我们基督徒对他犹太人的一些看法。好，好，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那我们要怎么来看犹太人呢？我们怎么来看犹太人？我们绝对不能用我们的一些观念来看。有些我们过去对犹太人看法，可能从圣经来的，或者我们现在看犹太人。的这个国家以色列，它的科技进步，它的军事很好，他们国家的收入也非常高。可是我们现在怎么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呢？我就以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为例，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是做一个代表来看现在所有的犹太人。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个他们一个现实生活的矛盾。其实以色列这个国家，特别是特拉伊这个国家，它是非常接纳同性恋，它是全球前几，它的这个城市是 very friendly to homosexual， 非常友善的前几名的一个国家，甚至它前几年还举办了一个变性选美大会，世界大会。我这样讲有没有错？一个 transgender 在那边做一个选美大会，是世界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样子的一个画面，你就可以看有一个传统守旧的，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挣扎， 可是我们如果还是用过去的这个圣经的概念说，奇怪，你有没有在遵行上帝的律法的话，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如果我们用圣经的概念，其实不太可能发生。有时候你在街上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军人哦，两个大男人在那边手牵手在那边走路，你可以看到他们内部还有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此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大家在媒体上面看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以巴冲突。很多教会一直支持以色列，很多教会不只是，其实全世界很多教会一直在支持以色列这个国家。可是我们要想，当我们主内爱以色列的确是有些它的重要，可是我们也要想，在旁边的这个巴勒斯坦也有很多基督徒。那请问基督徒，我要选哪边站？我们基督徒要选哪一边站？我要用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个冲突呢？此外，以色列里面还有很多贪污、吸毒、堕胎的问题，这个已经超过我们过去所想。我们绝对不能用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哦。好，那我们再不管这些现在的政治时事的问题，我跳开，我们再回到圣经里，他们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概念，这是一个2009年谈到的一个 survey 哈，他就说在最右边一个表比较高的这一个哈，他是讲什么？去调查这些犹太人，你认为读这些拉比的经典、读圣经重不重要？有71%的人都觉得很重要。我特别讲，71%都觉得很重要。可是事实上，去问过去一看，所有的你可以看旁边的这些，他们有没有实际去读圣经啊、拉比的经典，或者是你对犹太人的音乐有没有兴趣？你可以看到旁边的，其实比例是相当的低。所以他们知道要这样做，可是事实上的生活却不是这样做。哦，还有呢，这也是比较早的调查哈。那你可以看到以色列怎么的这些成年人认为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哈，他就说有42%的犹太人，他们认为我是属世的犹太人；有25%，我不是很敬虔的教会，就会堂好了，他们想到再去，逢年过节的时候再去。那有13%就是有传统，好像有守着，可是真正这么认识吗？我不清楚。那12%的人很敬虔，哇，如果教会有12%也不错的啦，有这么多人敬虔也很重，但有8%是属于 ultra orthodox 的，这样什么是 ultra orthodox？ 就是穿着类似像这样非常严格，有他们自己的律例哈。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就说我们2015年的时候有机会去布达佩斯短宣，那我就全家一起去那边短宣。那我们中间有3天，我们全家搭车去维也纳玩。那我们在火车站很高兴有认识了一个犹太老奶奶。那我们这边聊天，发现她的孙子跟我们家哥哥是同一家医院出生的，哇，好像关系又拉近了。我们就在车上聊了很开心。那他在聊天过程中也跟我们说，哎呀，他快生日了，哎，是快生日还是怎样？就说他的家人都忘记帮他过生日。那我们最后下车照张相，互留 email。那我们就到现在，我会固定在他生日前就写 email 祝他生日快乐。那后来我就有一次我就祝他生日快乐，写 email。后来他回我 email 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离你的台湾很近哎，我现在在辽国。”那我就说，哇，好棒啊，你就好好享受你退休的人生，在那边玩嘛。后来没多久他又寄给我好多相片，他相片是怎么样啊？他跟他的先生在辽国的庙里面在那边坐禅，在庙里面后面还有和尚在那边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属于哪一派的犹太人。所以这些42%，甚至有25%加在一起有67%的这样的一些犹太人根本没有什么信仰。有些人会崇尚新世纪运动，有些人会跑去刚才我讲坐禅，有人去做瑜伽，从瑜伽当中得到新的心灵的平静啊等等的。他们已经开始在寻求，特别是我们东方的一些宗教，他们觉得好有兴趣哦。所以你可以看到现今的以色列国是讨神的喜悦还是讨人的喜悦？ 那除了这些以色列国，那散居世界的犹太人，他们有多少还是在上帝的面前呢？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谈尤轩。尤轩在这个普世宣教的一个角色，我们要知道，尤轩是上帝普世宣教当中的计划之一。他只是上帝的计划之一。他比较特别，特别在哪里？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他是第一棒，对不对？上帝一开始就是选以色列人当选民，希望透过这群选民来影响全世界。只是在保罗的文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他们转向，所以救恩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现在要回传回去，所以他一定是最后一棒。好，另外呢，好，这个刚刚有讲哈。好，那尤轩有没有挑战？有很大的挑战哈。所以刚刚有谈到多元主义，它有极端正统、正统保守、神秘主义、新世纪、不可知论、印度教、佛教和无神论等等。这个是在犹太人内部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相对的有一个排他主义，就是我用反犹主义来这样讲，就是基督教怎么看待犹太人，甚至回教。回教的部分我就不多说，大家很清楚。那基督教有没有讨厌犹太人？有。我们华人的教会比较没有这样，特别是西方教会有，他们有所谓的替代错误的神学观。这边有个叫替代神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替代神学指的就是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以色列没有机会再复国。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有趣？以色列不会再复国，当时候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可是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所以打翻了这些。好，但我不谈这个，谈到就是说，过去在这几年在欧洲短宣的时候，我们在路上接触犹太人的时候，我们接触犹太人常常会被犹太人讨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接触的时候，我也被这些天主教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讨厌。我就举一个去年我发生的例子，那我在街头上发单张，就一个老奶奶，我那时候在德国柏林，我在发单张，那老奶奶看到我拿给她的单张，哇，她说 Guten 好哦好哦，你做的事很棒哦。然后我就会发，那他就开始要从口袋掏钱给我。他说，我听不懂他讲什么，因为讲德文我完全听不懂。然后他就说，我也听不懂，反正他说什么我都听不懂，他就是要叫我拿钱就对了。那我就说我不要，我不要。后来看到我们 T 恤上，因为差会有一些短宣都有一些衣服哈，那我们的衣服上面写的就是 Jesus for Jews。但是这个是针对犹太人哦。那但是那老婆婆一看到，哇，开始抓狂，把钱全抢回来，我没有拿来，就收回来，马上放在她钱包，而且马上把我手上的这个福音单张捏烂，丢在地上，气呼一边骂一边走。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欧洲还有很多人受到这样的一个神学影响，来不相信福音要传给犹太人，这是很正常。那新替代，这个是所谓的替代神学。那新替代神学是什么意思呢？新替代神学就是说，刚刚我们有看到以巴冲突的这个画面，对不对？他们就说，这些犹太人不要了，要让巴勒斯坦的这些基督徒来取代在这块圣地的犹太人，这也是一个新的替代神学哦。那还有保罗新观等等。那另外一个还有人谈到的，就是我们要思考了一下说，上帝当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但到那边东西看你的地就是要办这么大，对不对？那他说你的后裔要数这些了。那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请问是犹太人吗？对，阿拉伯人算不算是他的后裔？也是。那如果好了，我再把它 narrow down 一点哦。亚伯拉罕是夏甲生那个。阿拉伯这些后裔是夏甲生的，他没有得到应许，对不对？我就不要。我们可以这样讲，那请问你我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是不是有份呢？所以到底这个应许之地到底是要分给谁？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问题，但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跟大家讲。但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面对的这个族群是要怎样的族群，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尤轩的时候，我们要看几个事情，就是说，第一个，犹太人的多面相，我 们刚才有看到犹太人就好像是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你说你要接触每一种犹太人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这边 Teaneck 的犹太人跟 Florida 的犹太人，你的方法策略就会不一样。那我过去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接触的是芝加哥那边的犹太人。当我有机会到欧洲布达佩斯的时候，我去了当地的弥赛亚会堂去认识那边犹太人的时候，我就发现在美国聚会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可是我到布达佩斯那边去聚会的时候，就发现每个人都好安静，都不说话。我就发现有一个好压抑的心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那我就发现，欧洲跟美国的犹太人不一样。那我再回想我的拉丁美洲的犹太人朋友，又热情奔放。所以当我们要接触这些犹太人，我们的方法就会不一样。所以怎么办？没有什么办法，唯一就是多方的祷告，还要敏锐于圣灵的道。所以再一次要强调，这样的宣教策略，游宣跟其他的宣教都是一模一样，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在这边接下来就是来简单介绍我们的这个差会。那我们这个差会是一个专门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一个国际宣教机构，总部是设在英国牛津，目前在英国、以色列、法国、荷兰、匈牙利、澳洲、美国、保加利亚都有宣教士向犹太人干嘛？传扬耶稣。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要跟他讲耶稣。那下面这个图是我们今年7月29号在布达佩斯有一个短宣，在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是过去在荷兰一个犹太人集中的一个地方，在那边有一个短宣哦。过去我在上宣教课就鼓励大家可以来参加，可是现在时间太赶了，大家看看就好，为我们这趟短宣的行程祷告。今天早上我在跟平珍姐在聊的时候，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块地方，除了犹太有不少的犹太族群住在那边，而且荷兰是一个性犯罪很严重的国家，还有很大的性工业在那边。所以在那边我们也是除了要面对这些当地的犹太人，还有很多从以色列来观光的犹太人，甚至我们除了这两个族群，我们还要面对当地的荷兰的居民以及其他的观光客，所以在那边的冲击是很大，我们也需要各位的在那边带导。那我们可以接下去看，这个是我去年在柏林短宣的情况。那我们参加的这个差会，我虽然是 CWI 的宣教师，但我们差会这几年有机会跟在美国的一个差会叫 Jews for Jesus， 大家很多人有听过，是专门一个只收犹太人的宣教师。那他们策略就是直接在街头接触人群，这是我们去年在街头布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给大家来看几个数据，这是我在找的2015年的统计。那2015年的统计说到以色列现在的人口数是将近640万，美国有700万，法国有46万，加拿大有38万，英国将近有27万。那今天我跟那个斯蒂芬牧师在聊说，现在数据又有稍微变了一点，就说简单讲，就说以色列和美国这两个加起来的犹太人总数是占全世界的90%，但现在以色列稍多一点点而已，但美国犹太人还是相当多。那我们现在就跳开以色列，因为我们现在大家人都在美国，对不对？我们就来单单看以色列犹太人在美国的一个情形。目前美国犹太人的人口数，从去年的调查是人口数已经超过720万，那从2015年到现在已经又多了20万人，有720万，有97%的犹太人是住在大城市，97%。好，那我们一家明年是即将会拆派到芝加哥，这个先我们先跳开。那我想再给大家看我们住的这个 New Jersey 和纽约这个大区域的犹太人到底有多少，我们给大家看。所以在纽约 Metro Area 这个地方有170万的犹太人住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这边我没有办法查到这么细，我们 Teaneck 也不少的犹太人住在这边。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犹太人最多的地方就是在纽约，所以我相信大家工作的环境很容易就接触犹太人。 在市场买菜不小心也会撞到犹太人，所以这比例是相当高，上帝放了一群特别的犹太人在这边。那我就回到芝加哥，我们未来的合场在那边有36万多的犹太人，咱们也是一个相当的，你可以看到刚刚前面的数据，甚至这些犹太人比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还多了更多。所以有些人当我们开始当我们被差会接纳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问我们说，第一个直觉，我们的差会就是写以色列福音差会，以色列。大家第一个问的，你是以色列福音差会的宣教士，请问你什么时候要到以色列？大家都会问我们这一些问题嘛，可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可是从刚刚的数据来看，有这么多犹太人，你会想先去哪里？就好像我那时候跟师母讲，我们去以色列度蜜月好不好？他说不要，又有恐怖分子，又有炸弹，他才不要去。但我撇开这些问题，但我们愿意到哪里，上帝都会有他格外的带领方法。但以色列我们不能用宣教士的方式进去，我们必须要用一些特殊先证，要工作，有的可能我早期也有想过我的方法，因为我当时候参加的弥赛亚会堂，会堂里面有一个以色列的官员，我说我可不可以用我过去的工作身份进去，那我们去询问的时候就没有接下去了。那我有一个学长，他过去是在希伯来大学用学生的身份进到以色列去跟犹太人传福音，可是当他毕业两年毕业拿到学位的时候，他想要换 program 再继续留下去，结果学校要怎么给他怎么申请，学校就是一直一味的拒绝，就是不要让他继续留在以色列。所以我们差会的以色列的宣教士大部分也几乎全都是当地人，用当地人来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传福音。那我像我们这样的身份，我们去观光三个月对他不是危险，可是要我们常住那边我们也不方便，他也会比较特别照顾我们。那这一张图呢，就给大家看一下芝加哥的这些犹太人的分布。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有一个分布颜色比较深，就是说现在普遍美国的犹太人还是以西方脸孔为主，那这个是我们未来将接触的都是这样的一些犹太人。那其实犹太人的心，纵使他在美国，纵使他在欧洲，纵使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如果不认识救恩，其实很多时候他的心是被关起来的。那这张图是我前几年当我服侍在一个最低潮的时候，那我刚好有机会到匈牙利去服侍，那趁着服侍的空档，师母鼓励我说，你有一个机会跑去那一边，你要不要有机会再往北跑到波兰去参观这个 Auschwitz Birkenau 的这个集中营，去那边可以安静，去那边祷告，看神给我对犹太人的负担还在不在。那我就去了，我就在那边走了9个小时。这边每个集中营，其实很多，在美国有很多大屠杀纪念馆、博物馆，我也看了很多了。但这边的故事，我也以前看的都很清楚，知道。虽然又是一幕一幕的一直看，我就在那边一直跟神祷告，结果在那边祷告，上帝都没有跟我讲话。有时候很奇怪，对不对，弟兄姐妹？你又越想要上帝给你答案，他都不给你答案。可是我就是越安静，神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在那越安静祷告的时候，神要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更爱犹太人，你要更爱犹太人。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这个箴言大家很熟悉，若没有爱，我去做了这个事工，我就是鸣人的锣响人的拔一样，这只不过是一件 business 而不是从神来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要知道，犹太人的心一直被监禁起来，他如果没有耶稣，他永远是被关在里面，他没有出头天的一个日子，他唯有认识真正的救恩，他的生命才会改变，他也才可以从传统的禁锢当中走出来，他们也才可以明白认识这样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是 Auschwitz， 大家比较熟悉，可能在电影看到的这个画面。那这个门的出去就是自由世界，进来就开始要进到集中营。 当初希特勒把这些犹太人带进来，因为人太多，所以他铁轨又分了很多道，要把这些犹太人散开。那我就在思考这样的一个画面给我什么提醒？这些分出来的轨道，就好像现在的犹太人，有不同面向的这么样的一个 diversity， 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都不认识耶稣，都好像被刚刚被关在刚刚这样的一个监狱里面。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是怎样，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他，他透过他可以进到天父那里去。就好像这个徒，他必须要认识耶稣，搭上了这个火车，才能往永生的道路去走。所以耶稣唯一才是耶稣才是他们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他们必须要认识耶稣，不然他们所信的都是枉然。那最后给大家看一段影片，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过去的这样的服饰的见证，那让大家看一下。 最后几件事情，请大家为我们一家祷告。那我们这个月还有一些旅程，就是我们礼拜明天我们下午就要全家到马里兰州。那我隔天早上在马里兰有一个主日分享，分享完之后我要赶快开车开到费城，在那边还有个教会还有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在二周礼拜五礼拜天都有一些分享，请我们为我们旅程的最后这一段来祷告。因为我们六月底的时候就来到美国芝加哥，那我们沿途就这样开车开到这边来，所以很需要体力。因为刚才也看到我们家两个小朋友是非常活泼好动，所以每天跟着我们跑，他们其实很辛苦的。像礼拜二分享，我们礼拜三我们开车开到费城去，又当天又开回来，昨天又跟着我们认识一下美国的赛车，我就带他们去纽约 NYC， 在那边去找我们的，简单讲我们去那边开校友会，去找我们的同学学长聊一聊我们的服事，孩子就只能跟我们坐在车上，什么时候到，怎么又塞车。那感谢神，昨天很奇妙，我们走错路了，所以他们就可以看到华尔街那只金牛犊，还有拿着火把的那个小姐。然后那他们刚好有时候跟我一个学长，他也带着他的孩子去 Brooklyn Beach 的那个 Lunar Park， 所以他们很感谢神，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空档，他们可以在那边疯狂的玩，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怨言。那也请为我们后来这一个剩下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我们8月1号的飞机要回台湾，那为我们剩下这一段的时间继续祷告，也为我们的宗教签证的申请也请您为我们大家祷告。那我们现在是我们一家目前是美国这个差，我们差会在美国的一个宣教士家庭，有很多事情我们要自己去摸索开拓，并不是说斯蒂芬牧师没有帮助我们，但我们自身在另一个地方，他的办公室在 Arkansas， 那我的办公我们未来是在芝加哥服事，有些东西是我们自己要去摸索开拓的，也请大家祷告。那未来就是帮助我们租房子和两个孩子的就学和跨文化的这个部分的适应，也请大家来祷告。那我想这点时间够不够？5分钟，可以请师母分享孩子的部分。我临时都给他出作业哦，特别孩子的部分，因为服事不是只有我的事情，好不容易师母被我拉进来了，还有很重要的，还有特别是两个孩子，这个是我们在服事上我们也要学习，是全家一起服事。
好，那个孩子的部分，因为我个人没那么高，所以我不需要这个哦。平哥姐有稍微跟我们讲了一下，我们尽量就是在9:40把时间交回给各位。孩子的部分我觉得比较特别，因为在座大家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到美国，那我们都是华人，所以身为父母的，我知道这边有一些 young adult， 可能你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都是很小，本来我们应该要跟你们比较中年的夫妇一样，是孩子是比较大的，没有这些跨文化适应的问题，因为他们可能自己已经可以面对压力。可是因为我们刚影片上面讲，我们是7年半不孕症，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是非常的小，7岁跟9岁。那他们来的时候呢，确实是有一个语言上的一个落差。譬如说，如果以老大来讲，我们中间隔了一年回到台湾去，那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要念5年级。那后来我们知道，原来5年级再升上去是这边的中学，就不再是小学，所以他等于他要瞬间就适应中学的生活。那小的呢，他来的时候他可能会是3年级，所以对小的来讲，其实有一天我就讲了一点点他的故事。有一天晚上呢，他就睡觉之前他就跟我有一些的 complain， 他就说妈妈，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去美国，爸爸自己去就好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呀，你先不要想这一些哈，因为小孩子你时间还没到就先担心，因为老二是女生，她比较 sensitive，所以我就说你先不要想这些。后来呢，那天讲完呢，他就忧愁的去睡觉。那时候他才6岁多7岁这个年纪，那他现在已经是7岁半了。所以他跟我讲完了，我就叫他去睡觉，洗完澡他就去睡。等到他隔天早上，他睡觉前，他突然跟我说：“妈咪，我做一个噩梦。”然后呢，我说：“做什么梦？”他说：“他梦到起来之后，他觉得他很悲伤，他在掉眼泪。”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呢？他就说他呢就梦到他去美国之后呢，他人家老师讲英文他也听不懂，他也不会讲英文，他好像就是什么都不会，所以呢他就很难过。然后这件事情我就放在心里面，我也没有再多说什么。结果又隔了几天，他又开始又为这件事情又跟我 argue， 他就说可不可以不要去啊？我说不行啊，我们都要全家一起行动啊。那我说爸爸去哪边，我们就是要去哪里啊。那我说我们如果不去要怎么办呢？他说没关系，妈咪跟我们留在台湾，好，我们一样继续在这边念书，爸爸自己去那里上班。然后我说那我们要住在哪？他说那就住在阿公阿嬷家，就是爷爷奶奶家。那爸爸他就自己一个人啊。然后那时候我就没有特别说什么。那有一天晚上，就牧师他去服侍，回来的时候很晚了，那我已经让他们去睡觉了。睡觉的时候我下来，我其实没有特别注意什么，但牧师说，哎，你桌上怎么就我桌上就是我平常读书的一个地方小桌子，他说你怎么有一张纸在你的电脑上？我说什么纸？他一看，他说大人不要忽视，小孩又有压力。我说啊，这是什么东西？因为那个是一个给小朋友读的一个周刊，有注音符号，那我女儿刚好学了注音符号。后来我就觉得很怪，我想说他这么小怎么可能会去了解什么叫压力。结果隔天早上我就问他说，哎，妹妹啊，那这个报纸是这个周刊是你放的吗？他就看一看，然后再看下面，啊，不是啦，我是要给你看下面那个很可爱的图。我心里想到底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好，我这件事情我就放在心里面，我们都没有讲什么。因为我们每次跟别人在分享，因为我们周围有一些宣教士，有一些外交官的朋友，一些曾经在国外然后又回到台湾的朋友，他们都所有的家长都跟我们说，啊，不要担心啦，他们这么小，半年一年顶多两年他们就学会了，做家长的不用太担心。这句话大家应该都很耳熟吧，我自己也这样认为。但是有一天我跟神学院的老师我是今年从华神毕业，所以我在之前在跟神学院老师我们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老师的师母也跟我说不要太担心，因为他们以前也都是在美国，然后孩子又回到台湾念书。他说孩子呢一下就学会了，半年一年。然后当他在讲的时候，我本来要回答他，哦对，结果我觉得当下神就教导我一件事情，我就要跟大家分享。神就提醒我说以后不可以再讲这句话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孩子自己在面对。我们常常会忽略孩子的压力，因为大人当有病痛的时候我们也是自己面对，对不对？旁人在看到我们跟我们讲什么事情的时候，或是我们生理心理不舒服的时候，再多的话语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就唯有神能够帮助我们。那孩子同样也是，我们父母在旁边看他，告诉他不要紧张不要压力，可是去到学校面对问题的是谁？就是他自己。他要面对他的语言的障碍，他要面对他文化的适应，他还要面对他所有周围的朋友都不见了，他可能要像哑巴一样，他不能讲话，大概半年到一年，他可能看比手画脚还可以。后来那一次我被神这样教导之后，我再也不说孩子们很快就适应，我们反而就改变了我们的分享的方式，请大家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在这趟行程当中有好几个父母给我们相同的回应，他说谢谢你们的分享，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我觉得这是来自于神，所以特别请大家为我们两个孩子的就学，他们现在开开心心，但是等到明年真的不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像现在怎么样，这是很现实的。那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压力，牧师也有他自己的压力，所以请大家特别为我们祷告。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谢谢师母，是我们家的 keynote speaker， 他不是 spokesman， 他是我的 spokeswoman。 很多时候我都很喜欢请师母来帮我分享，因为神的做法很奇妙。我个人的个性，过去在学校测验的话，从零到十哦，那一个是内向，一个是外向。我的个性是落在二，我是极度害羞的。相信吗？有人嘴巴都快闭不起来。我是很害羞的。唯有这个是，当你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神就一点一点来修改我。那过去，师母过去在他的工作都是比较站出来，可是上帝也调整他怎么样在背后当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直有一个幕后的黑手，很棒的女人。特别是我们要再回到圣经，这是我个人的解释，大家听听就好了，听听就好，但是你一定会点头。圣经创世纪里面，神对哪一个人说那人独居不好？男人嘛，所以男人一定要有一个很棒的女人来帮助他，所以牧师一定要有师母， 所以师母这一趟来，我只负责张出一张嘴巴和开车而已，其他的安排都是他。所以他的安排、我们的住宿、我们的行程，全部都是，还有甚至机票。所以各位弟兄，好好爱你的妻子，这是圣经的教导。那妻子也请尊重你的丈夫，这也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夫妻的关系很多都是被那位大三所调整，被大三调整比小三调整好，对不对？所以小三可以不要，要大三。好，最后也请大家，我们各位手上有这些单子哈，那请大家看到我们一家的时候，请大家看到我们一家的相片在这边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吝啬各位祷告，为我们一家祷告，因为真的祷告是非常重要。那里面的内容，如果大家有感动的话，你祷告有感动的话，可以写下来就交给平真姐。好，那我很希望、很盼望的就是可以得到教会每位弟兄姐妹的祷告。我很喜欢最后的这样的一句话来跟大家分享。这句话是怎么样的一句话呢？这句话是一个宣教士，当时候我那时候还是教会的宣教牧师，来邀请他到教会来分享他在印度的侍奉。那他就讲了一句话，这样讲说：宣教士是用脚掌走地图，我们用脚踏过去，走遍世界各地。可是各位的祷告，各位是用膝盖在走这个世界地图，你们速度比我还快。我们坐飞机，如果坐到 U 开头的那班，还不见得可以坐上去，对不对？我不知道是哪一家哈，但是你到一个地方，你要花很多时间。甚至我曾经有一次，从台湾搭飞机搭到云南的边境，从直线距离看真的很短，不用一天就可以到。可是我到了当地，我居然花了3天才可以到那个地方。那天真的很特别，我从台湾台北飞到昆明。就一天了，因为接下来班机都不能搭上去。隔天我再从昆明再搭飞机到芒市，好了，又花掉一天了。芒市之后，我又再搭4个小时的车，再进到深山里面去。所以这样从前后后就可以3天。可是各位的祷告，咻一下就到了，因为我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我们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好不容易才到宣教地区。可是各位的祷告，是透过耶稣的大能。很快的就可以到达我们的身旁，所以请大家不要在祷告当中特别纪念我们一家，特别是尤轩的服侍，他的挑战真的是不亚于其他的挑战。虽然我们刚才看到这些犹太人是住在这么现代化的城市里面，可是我们所做的也不输于在蛮荒开拓的这些宣教士一样的辛苦，因为都是几乎也都是从零开始。那也请大家在祷告当中再次纪念我们一家，谢谢各位。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再次感谢赞美的恩典，有这个机会可以到天成教会的团契里面来分享，也谢谢你使用这个教会，也透过过去金牧师的教导，还有教会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服侍。主，你真的是要来让教会可以继续来回应你给教会的呼召，也会回应这个大使命的呼召。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这个教会是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让我们天成教会是一个用祷告来彼此同心的教会。当教会有一个新的任务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相信，当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主，我们只是与你同工，是你做成了这件事情。主，当我们越多的祷告，我们越明白上帝的心意，让我们越更多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的心不是以自己为主，而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感谢赞美你，主，看到孩子，看到我们天成教会有这样一个潜力，因为这个是你所爱的教会。无论是在敬拜，无论是在祷告当中，主，让你继续眺望，你继续来用天成教会的祷告，无论是成年的，无论是英语区，当更多的同心，更多的祷告的时候，你会给更多的将天成教会扩张他们的账户，让天成教会可以走向更远的呼召。谢谢你的恩典，再次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谢谢大家。
我想我们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也是非常难得啊，三不是夫妇能够经过这里。 好吧，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我欢迎能够有大家能够，因为明天他们就走了，下一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过来。那么对于我相信这么短的时间，包括礼拜二晚上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也听到一些的时候，好像他不可能满足大家所有想要知道的方方面面的关心的问题。好吧，现在就有一点时间给大家，那你觉得你对于詹姆斯他们马上要继续的行程或者要有的服饰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劝勉的话都可以。我们抓紧时间好吗？如果
要不我问，那你们去了芝加哥以后，你们这个怎么有些什么方式来进到他们这个 community 社区里面和这些社区还是有些现实的联系，就是参会在那个当地已经有些基础。
是啊，哎，那因为我们参会在北美还是属于比较年轻一点的，因为刚才有提到总部是在英国，过去比较多的时间是在欧洲这一块发展。那现在我们来到美国，那我现在因为在芝加哥这个地方，我们会再跟另外一个刚才提到 Jews for Jesus 一起合作。那他们已经有一些现成的一些接触的人，我们会透过这个方法在一些接触，但现在的人一直在变，就特别像我们在面对教会的 young generation， 你可能十年前面对的学生，就说做学生工作，十年前的策略跟现在的学生，请问是还是一样吗？已经变很多了，所以我们也还在学习，在摸索一些新的方式。但我相信方法虽然是人想的，上帝也会给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接触。那其实我最近有一个梦想，那这个我还没有想，但我居然在天成教会这边发现，就是我好想开一间 kosher 的餐厅。其实我就是那一天，牧师带我们去吃饭，我就看到那个，哇，那边有一个 certificate， 哇，我说不行，你们先回教会，我一定要照张相片。那因为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 kosher 的餐厅。我很可惜，那间餐厅上面有一个大胖子在那边笑，对不对？我不知道是谁，那个大胖子在那边笑的哈。那我希望透过，哎，我希望透过在餐厅里面，我可以放诗歌，我不要唱歌词，他们也听不懂。那我就放基督教的音乐，在那边可以接触一些犹太人，这样也是一个机会。那现在我们也知道，现在的中文非常流行。那师母也最近要取得那个中文教学的证书，那可以在美国使用。那我们也希望可以未来也可以透过中文教学来接触犹太人。方法很多，但我不知道神会，不知道我可能餐厅这个梦想还是在做梦而已。可是我那只是我想到的一个方法，但我也有想过说用我过去的专业，那我进到医院去当 volunteer。那 volunteer 里面好像是说不能传教，但犹太人的宣教的重点就是跟他做朋友。因为大家知道癌症病人，我过去是做癌症治疗的，那癌症病人那个心情其实都是，那我相信就跟他做朋友去关心他，就有机会一步一步的带他走这条永生的道路。谢谢。
换句话说，詹姆斯他们去并不是说那边有个教堂或者教会一个机构他进去，他现在去就是好像一个老百姓就去，那他可能是照他这样讲，可能是开个店，可能是就跟自家生活，就这样用，是不是这样？
类似
就是一个。那么，可是你却说你要申请宗教签证，是对谁？
是对这个国家，不对国家，
美国，
美国政府的要求。
OK， 所以是美国政府让你进来以宗教签证，可是他们有没有？他们知道你是那个差会的宣教士，
是，
可是芝加哥当地的犹太人不知道你是宣教士，
不知道，但他只知道我可能是我是基督徒，我不会表明我是宣教士，但我跟他讲我是基督徒，让他自己心里有预备，不要突然一下。我们现在也跟我们的主任在这边聊，就说你也不要突然好像你是在欺骗他，我要跟他表明我是基督徒的身份，但我可以不表明我是宣教士，我也可能他知道我是华人， 我也可能说我是某某教，我们也会去参加当地华人教会，他可能觉得我是那间教会的牧师。那我先从做朋友开始。
好的，还有没有其他人有一些想要关心的？
打算在芝加哥待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看大老板。对，其实我有一个梦想，这是我的梦想，因为我看了，我今天没有用一个图片，就说我其实我小时候是被一群西方宣教士抱着，我爷爷在那边有张相片，我是被一群西方宣教士抱着，那时候我还是个 baby。那后来到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在主持一个 host 的一个宣教会议的时候，内地会办的宣教士会议，那神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想到这张相片，我就突然有一个梦想，就是说，主啊，我要把这些人物互换，我要后面站的都是我们华人宣教士，抱的是外国小孩，因为我们华人过去接受太多西方宣教士的帮助，我希望，我从小就很希望，我们一定要在神国的施工当中，我们一定要走出去，不要再接受西方宣教，而是换其他的国家来接受我们华人基督徒的帮助。那我很钦佩这些埋在那边的宣教士，如果神允许的话，神没有把我调动的话，我会愿意在那个合场待到最后一天为止。
杨振勇，
芝加哥是你第一次长宣也要去的长宣地方吗？还是你以前有过这个长宣的这个经验？
长宣这个词哈、哦，所谓短宣和长宣哈、哦，那长宣在传统的定义是五年以上的宣教。就是长宣，那一到五年之内都算短宣哈、哦。那其实我并没有长宣的经验。那过去我宣教牧师，我是宣教部的牧师，所以我常常会到各地去探望所有的宣教士。那这接下来我就是开始要做长宣的这件事情，就是你刚才讲的，我就是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因为在像我们是做跨文化的，但美国过去我是在芝加哥念书，所以语言的部分我就比较。我不用花太多时间再重新适应，还有生活，还有当地政府怎么去接触，那我就不用花太多时间适应。那一般的长宣宣教士，他们第一年哦，他们第一年其实都在当地学习语言，那学习跟人家做朋友，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才开始事工，慢慢有点进展。那慢慢就是说，有时候他们必须要花上好长的时间才能在大地生根哦。那我们有一位华人的做犹太人宣教士在英国 Glasgow。 那我过去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有采访他，那时候他已经服侍十年半了。那我就问他说，你这个十年半在英国的这个地方的服侍，你的成果是怎么样？他说他花了十年半的时间才带半个犹太人信主。所以这个宣教可能跟我们过去听到的好像说，一去那边哇，一撒合场就好像很多的收割，可是在做犹太人的部分可能会不服现在有些教会的期待，希望有些教会期待说你马上就可以收割。那这个时间若不是用长宣的方式来看待的话，很难有看到所有的成果，不然我们所做的好像是把种子撒在路旁而已。所以你要等到它收割，我还要知道我撒的种子是不是在好的土壤里面。所以这个必须就像您讲的，我要用长宣的方式，我要找到那块好土去撒种子，我才能看到收割。
雅静，
我有一个问题，我相信你已经有对犹太人的宣教的经验，但是我有犹太朋友十多年的朋友，
是
算是 family friend， 已经很好了。
Okay.
但是我会发现就是没有办法接触到信仰，他会很微笑、很友好的。
对，
我就想说你这样子经验的话，因为我们已经十多年这样子尝试都没有办法往前面，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在对犹太人的宣教像这样子？
对，他跟我讲了，其实我的经验还是非常跟我的名字一样幼嫩。那我想我们的 Steven 牧师可能会可以解释说比较多。那我就过去我听到这些宣教士方法都还是跟他保持朋友的关系，那真的是要找，我们要祷告一个，这个是在宣教学，我跳开这个游宣的这个角度，我们要找到福音的切入点。
这个是 这个就是我要问的问题。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福音的切入点很重要。那你什么时候才知道切入点？你要跟他谈的是什么？在跟犹太人谈的是圣经，你可以从旧约圣经。那你不要讲 Old Testament， 对他们来讲这不叫 Old Testament， 你要跟他讲 Tanakh， 这个是他们对旧约圣经的一个称谓，说 Tanakh。 我们一个就是我用Jewish term 跟他们讲，那还有一个你可以给他看，他们有一个犹太人讲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叫 Missing Chapter， 这 Missing Chapter 他们不念，那就是以赛亚书53章。那我一个神学院的同学，他也是我们拆会的这个神学生，他是做了一个很有策略的方法。他就是说，刚刚你有看到我像那个影片当中有报一个这个吗？那个是犹太人的陀拉经卷。他就是说，他把这个以赛亚书53章做了小小的这个犹太人的经卷，然后发给犹太人，让他们去读。那有些犹太人读了之后会发现，你就会反问他，请问你觉得这个人是谁？那很多人有的人会说，这就是耶稣。可是他这个经卷他们不读，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透过这种方法来切入，这都是一些福音的切入点。那我可以介绍大家一个网站叫 One for Israel， 那里面有很多犹太人他们信主的见证。那这个可以去参考，你去看这些视频，它里面有教，也不是说教，而是说透过他们的分享，里面有拉比信主的过程，有一般的信徒的这样信主过程，你看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可以从他们当中找了一些福音的切入点来跟他们分享。
你说那个网站叫
One for Israel， One for 14 Israel， One for F O R， One for Israel 哈，不是四哦，这个是我讲的，这样比较好记。
还有没有？
那您是出自于基督徒家庭吗？
是的，我是第四代。
爸爸有一段时间不去教
很正常，这很正常，特别是我信仰不是，虽然我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信仰归爸爸妈妈，归爷爷奶奶，真的是除非自己摸着神找到神的话，若不是自己去遇见神的话，不然信仰永远都是假的。所以我从犹太人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信仰怎么传承，来鼓励各位父母亲，我们要学习带孩子去经历神。然后时间够不够，我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个人就在这边了，那个穿黑衣服的这位先生。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是凭信心过生活嘛，那不是我们什么事情不能做，只是说我们会很多考量。那有一天我们家哥哥啊，哦，他自己讲啊，我要给他鼓励一下。
就是我有一天跟爸爸说我想要学小提琴，爸爸就说没有这回事，你把它当作梦幻的吧。然后就说，但我真的很想学小提琴嘛。爸爸就说，你要学的话就自己祷告。然后我祷告了大概快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就有好像有2-3个人说要奉献给我小提琴，所以爸爸就选了，爸爸和妈妈就选跟我们最熟的，以免不好意思。
他就说，后来我们有要讲分享说，其实他想学小提琴，那时候就说不是不给他学，是因为要有一些额外的负担，对那时候不是很，就对现在的我们是一个比较吃紧，因为买琴也贵，找老师也贵。那我们就鼓励他祷告，他说祷告了一个月后，就有人真的奉献小提琴。可是有小提琴没有老师怎么办？
有老师。
好，那我们也是继续祷告，后来找到我们以前的一个教会服事的这个小组长，那他的儿子在教小提琴，那我们就问他说，如果他要来学，要收多少钱？他就说半价，而且到府服务。所以很感谢神，他就从类似像这样的经历，我们就鼓励孩子学，带着他学习经历神，所以这个信仰慢慢的就是他的，不是我的，不是我强迫他来 接触认识耶稣基督，而是他自己去经历耶稣基督。那这一位我们也还在努力中，还在施工中。谢谢。
很快的一个问题，轻松一点，就是你说以前你最后一任女朋友说你是神经病，
是
的。那后来这位说你神经病的就变成
问你是神经病，
对，
我不要搞，别说这么搞。那你这个怎么转变的？啊，你那中间怎么搞？
好，大家都其实蛮好奇这个神经病为什么会这样子哦？
因为
就是其实。我是出生在非常保守跟传统民间信仰的家庭，我们家有四个小孩，然后我的然后呢，我的父母他们其实是不希望我们家有任何基督徒，因为是关于祭祖的问题，那这又是另外的议题，这我后来有做研究。然后那时候呢，我就讲到那个精华的部分就好了。当时我跟牧师交往十年半的过程当中，我是逼迫他的那一位。圣经就是有说啊，真正要遇见的神的，就说要探他乐旁的那个人，大家还记得是谁吗？嗯，只有探乐旁之后才能真正相信有一位神，那我就是那个探乐旁的那一位。好，结果呢，当时我在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常常就是说，你再不从，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里在十二楼，你再不从楼下下来，我就跟你分手的那一位。好，然后我就不让他去做礼拜。可是神怎么样转变我呢？就是其实刚刚牧师有提到说，我信主的过程，我就是一定非常虔诚，因为我个性是比较理性，牧师比较感性，所以理性的人就用理性的方式去经历神，要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所以当时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小朋友祷告，然后跪着，有一幅画像。很可爱嘛，然后他就跪在床边祷告。当时我就认为说，哦，基督徒祷告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一定要跪在床前祷告。那时候我就跟神讲一句话，我就说，如果你是真的，你要让我去经历到你的存在。因为我的父亲拜到最后我都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我也会，那时候我常常跟牧师讲，因为牧师还没有生命转变之前，我就学了一句教会的术语叫做法利赛人。我说你这个法利赛人，就是常常就是用什么圣经的话来跟我讲，但是你对我们这些民间信仰都很鄙视，所以我就是会跟他对抗的那一种。然后结果呢，我就是跟神祷告说，如果我真的经历到你，那我就要像那个多马一样，我会来认识你，跟随你。结果呢，当时我就祷告好，然后我真的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是中间有很多的故事，我今天没有时间分享很多的故事。好，那总之我信主了。好，信主之后我要讲
那去学校的
去辅导的那个。
好吧，那我就三十秒，因为这不是那个神经病的重点。好，然后为什么呢？我注意到神，因为其实我跟牧师一样，我们都是专科毕业，在台湾大概知道有五年制的专科学生。那我们都是专科毕业，那牧师是直接念研究所，那我是考插班大学，我们都没有念过高中，所以当时我要考插大的时候，我就像那个孩子一样跪在床前，每天都读那个读经释义很深的，可能金海牧师他大概会知道那个很早期的非常深的那个圣经的解释。我很认真读，每天就像基督徒一样，我其实不是基督徒，每天像基督徒一样想，要真的试验有一位神的存在，我就要做得像基督徒一样。所以我就每天读啊，跪在床前祷告，都祷告一件事，说上帝，如果你是真的，请你让我插班大学考上一个教会的学校，然后呢，让我那个教会的学校还有圣诞节要放假，让我可以去教会。结果呢，总而言之，最后我考上了辅大。那辅仁大学在台北。那台北这个学校呢很特别，就只有教会所有的学校就只有这个辅大是圣诞节放假。然后我这样经历到神，好，但是我要拉到我为什么被神全时呼召。其实我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年呢，我把世界上的工作放掉。那牧师是说我在台神的工作，其实我过去的工作是在媒体，所以呢在媒体的工作是非常快速的。那当我进到愿意真的被神使用的时候，我就进到一个福音机构叫做彩虹儿童福音中心，就是做儿童事工的。所以当时我为了要去采访一个牧师，他是在日本的内月延平牧师做儿童事工，他的
日本名字叫做 Maybe， 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推展这个儿童施工，但是当时他已经安息，这个牧师安息了，当时我就代表我们的福音机构去采访他。结果去采访他的时候，大家参加过特会吗？通常特会就是邀请讲员来分享，那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不会 一站上台就开始做呼召嘛，不可能一定就开始分享，就像今天牧师一样。结果我那天去的时候，我是坐在第一排，因为他知道我要跟他做采访，所以我就坐在第一排。那等他结束的时候，我才能采访他嘛。所以呢，当他一上台的时候，他站在台上的第一句话都不是说弟兄姐妹平安，他说弟兄姐妹，我现在来呼召我们在现场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儿童牧师、儿童传教士、儿童宣教士有负担的，请你站到台前。其实神已经有预备我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就从第一排这样子走到前面去。当时我就一直掉眼泪，可是我旁边有一个人呢，下巴都快掉下来，他觉得怎么有可能他旁边以前骂他神经病的那位会走到台前来，那就是我。那我不知道，我觉得神把那个对儿童的热情放在我的身上，所以当这个牧师一呼召的时候，其实神已经预备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走出来了。那走出来之后呢，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一篇见证，就是从神经病到我愿意啊，我的故事讲完了，我把信给他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知道越来越精彩哈。好不好？我这样子讲一下啊，因为我知道啊，我们平常去喝照时间，因为我们也很少有机会，就是说出。有时候都是神偶然，我们说偶然吧，或者神的心意里面。比如说前一阵子，去年曹三桥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也不是我去找他，那是他就来找到我们，那我们就有了这么样的一个接触。那比如说蔡牧师、蔡佑任牧师这一次能够来，也不是我接触他，他就经过平真等等，那我们就插进来。可是主日的讲台就很难了，因为你们发现从他来就是在 New Jersey， 就是差不多这一两个礼拜，那正好明天后天就是劳勃小牧师，这个就是脚声布道团的，这个他的行程也是很难挤进来的弄的。那么再下个礼拜是刘志雄来，这些都是定的，都是基本上是不可能再改了。再改的讲，所以对蔡牧师来讲，我们就没有机会让他在主日在这里跟着全会众啊来讲这些东西。那我们今天晚上或者礼拜二来的弟兄姊妹是比较，我说有福气，你也有负担，能够来听到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人，他们在宣教上面。所以我会再跟执事们商量，如果弟兄姊妹，我因为现在天佑弟兄来到我们中间以后，因为他自己在天佑在宣教方面也很有经验，所以我就打算说，我们在商量，就是说等到天佑十一月来了以后，我们明年整个教会的宣教的一个策略，或者宣教的支持、宣教的方式，我们要有一些改变。因为以前实在没有精神，也管好多的事情需要，那么这些从来我们就是贴个这些标一些信而已，我们并没有很具体的说怎么样，有哪些弟兄愿意在祷告上面，或者愿意在金钱上面，或者愿意在短宣方面，你认定了我就是要为这个宣教士祷告，或者我就是要每个月或者每三个月我愿意有一点财务的奉献指定是给他的，或者甚至我明年我希望去一次短宣，那么教会有什么短宣的机会？我想我希望明年跟蔡牧师我们跟天佑弟兄我们能够把它弄出一个往前走。所以那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也很匆忙，也没有办法。我想蔡牧师已经提了，就是说如果对他们有负担的，那么就先跟平真联络。所以我刚刚讲的，不管是你在祷告上面，或者金钱方面，或者等等，或者你甚至想到说我以后想去看看他，或者在芝加哥很近嘛，那都可以，你把这些信息你通通给平真，那么等到教会具体的有了一个 一个方案出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教会为着宣教的奉献，很多人就问宣教的基金，你看每个礼拜天成去不了什么，一年有个多少万在这里，那可是从来没有，我也不知道，我写支票没有写说我要为宣教啊，或者我没有要支持某某某宣教啊，那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大家都以为，就说很多人就认为，就说哦，我的十一奉献里面，或者我的奉献我写200块给教会里面，就你们去处理好了，你们就拨出来摆到宣教里面，或者摆到福音营里面，就是没有说是我要我来，我就是全权信任教会来，我就是奉献一点钱，那教会你们来分配，这是大部分的弟兄姊妹的观念，目前确实也是大部分是这样做的。那我想明年我们或许会有一些改变，那可是至少今天蔡牧师在的时候，我就说他们对他们家的个别有的这些负担，那在教会没有做出正式的这张正式的决定，当然不只包括你们，包括别整个 general 的 direction。 如果大家对于蔡牧师这一方面有感动，愿意祷告，愿意或者其他支持的，你们就凭证跟凭证那里询问详情，或者让他知道，好不好？天佑，你有什么一些补充吗？或者
我是想问一下，你在说台湾在英国那个 WCI 的那个姊妹的叫什么名字？他的哥哥是小猫咪，跟我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同学，所以Steven。Stephen, you have one co-worker in London, I think.
Grace.
This is my...
Grace
had been a couple of years ago, she visited us.
She came here?
She came here.
I didn't know that.
Yeah. And at that time, I'm doing a mission later. I'm in charge of a mission later, so I know her. And I know her brother. Her brother had polio just like
me. In Houston?
No, in Taiwan.
Oh, in Taiwan.
Yeah.
Because I have visited her other brother in Houston. I've spoken in 2005-2006 at the Chinese Lutheran Church in Houston,
yeah,
where Grace's other brother is.
So that's, you told me that you came here with her.
No, I didn't come at that time. I've just been with her in Houston.
Okay.
I haven't been here with her when she was up here, but I would have seen her regularly
in
the UK, in Glasgow.
Okay. Yeah, say hello.
Yeah, I will. I will see her in January. Okay. I'm going in January, so I will say hello.
Yeah, I recognize your organization and what you do.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I just also wanted to say, with regard to support, I'm not sure if everyone knows, but CWI North America, is 501c3. So if anyone wishes to give to support Eugene, they can give to CWINA. Or just CWI and send it to our address, and we can give tax deductible receipts.
Okay. 在茫茫人海中，你不只是只是坚持了他的这一个缘，是你把你的国度交给了他，让他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去，并且在国度里面行使国度的权利。所以主耶稣让我们的眼光被打开，因为国度是你，权力是你，荣耀是你，你在地上已经把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了这个教会。我们愿在教会里面一起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被你的爱激励，能够把眼光更大的放向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好使我们这个人有智慧跟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